美台防务公开化，曼斯出底牌，巴铁一带一路断了。南非学者批评政府，为了一旦北京敲鸭，南非卖身中国。中共跨国镇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呼吁加强保护法轮功。彭博社记者续签遭拒，海外媒体再警示香港新闻自由受打压。山东居民屋企水龙头漏出墨汁，又有臭味。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出资的《星链旗报》上个星期曾报道，密歇根州八月初举行了年度的北方攻击军事演习，动员大约7500人，而超过500名台湾士兵亦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依照美国长期政策，五角大楼一般不会公开台湾参与美国演习，通常是为了避免中共反弹。南华早报8月24日指出，这个是美国首度公开台军参与人数，亦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分析认为，这个既是要对北京释放信号，更是要回应台湾内部对美国信任度下降的质疑。据德国之声报道，台湾至少自2021年就静静地参加这项军事演习，不过一直都低调进行，直到今年才被美国《星链旗报》公开报道。台湾国际战略学会行政总裁罗兴生认为，这个事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个显示美国希望台湾的参与被看到，而不是隐藏起来。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专家苏子云则表示，密歇根州的训练场地广阔，这次军事演习亦为台军提供了在岛内难以取得的营级演习训练机会，对实战准备和威慑都有帮助。媒体分析指出，美国这么不寻常的高调还有一个目的，安抚岛内民众，消除他们担心川普美国优先政策会忽视台湾安全的疑虑。美国副总统曼斯近日接受访问时，亦被问到一个涉及中美博弈的敏感话题。近日 NBC 印度裔主持人在采访美国副总统曼斯的时候提问说，中共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买家，为什么不对中共制裁的呢？曼斯表示，其实美国早就对中共落了手了，只是关税就高达 54%， 这个已经是相当重的经济制裁了。曼斯还解释说，美国的做法不是一锤买卖，而是松紧结合，以压促谈，当压力够大的时候，中共或者会帮忙推动俄乌战收场，如果谈判有进展，美国才可能适度放宽，如果不见成效，美国还会加码。曼斯强调，美国会一直这样做，直到结果明朗。曼斯这番表态已经很清楚，换句话说，川普将对华关税当作一张大牌，压住中共要他停止支持俄罗斯。只要中共在这件事件上配合，美国才会考虑降低关税，如果不是，关税唯有继续加码。而在川普关税战压力下，中共对外的一些重大投资项目亦必然受到影响。据路透社25日发表独家报道说，两名消息人士表示，亚洲开发银行将取代中共为巴基斯坦部分残旧铁路系统的升级提供资金。巴基斯坦铁路改造计划原本是中共一带一路中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一项目，但十年谈判无果，长期未能获得北京的融资，现在融资被亚行接手，等于是将北京排除在外了。更雪上加霜的是，巴基斯坦还在为了之前的中资项目背负沉重债务，偿还困难重重。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当初企图通过一带一路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现在就陷入有心无力的困境了。钱用晒，债务爆煲，项目停顿，连传统忠实盟友亦要放弃同中共谈判，寻求国际资金。分析人士指出，中共不单止在中东、非洲多个地方遇到债务违约，现在连巴基斯坦这个重点合作对象 都出现资金链断裂，这个对一带一路的信誉无疑是沉重打击，中共的海外战略亦将走向乏力收场了。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南非智库学者米尔斯狠批政府迫使台湾代表处迁管，形容执政党非国大 ANC 刚刚吃完一桶伊朗开心果，现在又为了一啖北京烤鸭将南非转手卖了出去。他警告政府一味迎合北京，不单止损害同台湾长期稳固的经济贸易，还等同拱手让出国家主权，最终受害的将是南非本身的利益和未来。台湾媒体报道，南非政府近期要求台湾代表处迁离首都，对照中国立场处理一个中国问题，这一决定引起国内外批评。南非智库保伦特克斯特基金会前主任米尔斯发表评论，直指这个是南非外交的重大退步。他对比捷克经验指出，捷克坚持自主的一中政策，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屈从北京压力。捷克和台湾高层互动频繁，不单只维持民主价值上的合作，亦在经贸、军事和科技领域加深交流。事实证明，捷克并未因为有台而失去经济利益，反而收获了更多投资和就业机会。米尔斯强调，南非和台湾每年双边贸易额约20亿美元，其中南非保持2:1的顺差，全国还有约450间台资工厂，雇佣约40000名员工。台湾对南非的贡献不单只体现在经济，还曾在政治上提供南非支持。连曼德拉当年都承认，台湾在非洲民族议会最艰难的岁月提供了援助。但现在南非政府对台施压，要求代表处迁管，等同被北京来替南非决定外交走向。米尔斯批评，这个不是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判断，而是一种外交虚无主义，只会令南非陷入对外关系的被动。这一举动亦引发美国方面关注，参议员克鲁兹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南非这样做正在度无所不用其极疏远美国和他的盟友，并警告这个将加深南美紧张，损害美国和他的伙伴的安全利益。米尔斯指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和南非共享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反观中共是一党专政，不单止打压少数族群，还在国际事务中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在南海扩张，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南非若一味站在北京一边，不单止和西方世界渐行渐远，还可能在外交和经济上承担沉重代价。他说，南非政府表面上换来一啖北京烤鸭，实质牺牲的是自己的独立性和未来。近期中共在美国本土升级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镇压。就事件，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 Robert Destro 指出，美国需要加强保护美国本土的法轮功学员。大纪元报道，德斯特罗最近接受访问时指出，美国这里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正在这里遭受骚扰和恐吓的这些案例，需要一次一次再一次地讲出来，反复去讲，这样美国政府才会听到， 他仲表示，这个是我们的家门口的问题。2022年，习近平下令通过媒体战和法律战等手段，在海外升级镇压神韵和法轮功。之后，中共在美国领土上的跨国镇压行动剧增。自2024年3月以来，纽约时报连续发表12篇文章，诋毁神韵和法轮功，包括扭曲中共活杂器官的事实真相。而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今年5月的统计，自2024年3月以来，针对或冒充法轮功的匿名威胁事件总数已经达到154宗，其中很多直接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剧院、训练校园，包括炸弹、枪击、纵火等各种威胁，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德斯特罗仲表示，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中共的受害者，比如中共对新冠状病毒的隐瞒就是一种对所有人的迫害。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近日发声，美国彭博社记者钟碧琪的工作续签申请被港府无理拒绝。外国记者会表示震惊和遗憾，并呼吁当局尽快作出合理解释。中央社报道，钟碧琪在香港工作已经有6年，负责报道亚洲政府和经济新闻。他的签证突然无法续期，港府没有说明原因。外国记者会指出，这种做法加剧了外界对香港新闻自由被侵蚀的担心。声明强调，新闻自由受基本法和人权法案保障，政府应及时透明地处理国际记者的签证问题。事实上，海外媒体记者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处境早已经引起国际关注。由驻中国海外媒体组成的外国驻华记者协会 FCCC 在去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绝大多数记者相信中共政府会入侵他们的微信和手机，甚至在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室安装偷听器。报告中，超过八成记者表示遭遇过干预、骚扰甚至暴力，半数以上曾被警察或官员直接阻挠采访。还有记者透露，当局使用无人机跟踪监控他们的行踪。荷兰电视台驻华记者达斯就有切身的经历。去年2月，达斯在成都采访四川信托爆煲事件的时候，啱啱就同来到的示威投资者寒暄了几句，就被便衣和保安阻挠。这些人不单只用手挡住镜头，还直接拱达斯落地下。在达斯站起身试图继续报道的同时，停低的公安车辆直接将他和他的摄影师带走。路途中，警察还好凶神恶煞地说，不要再录了，拿过来。在被警察局拘留两个小时之后，达斯和摄影记者再回去示威现场，但示威者已经散去。四川信托的员工亦表示不接受采访，采访彻底告吹。学者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海外媒体环境持续恶化，越来越多国际主流媒体被迫缩减规模，甚至撤出中国。山东烟台栖霞市陶村镇居民家中的水龙头持续流出的食水好像墨水一样黑，引起居民不安，并去超市买水，而当地官方公告更引起民众深度质疑，被网民嘲讽。大纪元报道，8月23号晚至24号，多名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反映，山东烟台栖霞市陶村镇食水出现问题。网友所发表的影片显示，从水龙头持续流出的是黑水。一名网友在影片中表示，有没有搞错的？这些水又黑又臭，简直还臭过坑渠水啊！这个搞什么鬼的？收了水费祸害人啊！影片一传开，网友就表示，哇，吓死人啊！这些水怎么喝啊？是不是拿来写字的？8月24号，有居民反映食水发臭，只能够买水用。当地工作人员说渠道坏了，正在维修，并否认水源污染。当日深夜， 官方公告話，因水管爆裂導致混濁，第二日晚可以恢復。不過這個講法受到質疑，網友指出水管破裂應該是漏水的，不可能流入水龍頭的。還有博主批評，如果真是鐵鏽泥沙被沖出，完全可以解釋清楚，但一句水管爆裂既講不通黑色和臭味，亦顯得敷衍。居民擔心的不是暫時的水質問題，而是政府不肯講真話。有博主引用網友諷刺說，水黑不可怕，可怕的是黑心。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